大家上午好，感谢神的恩典哈，让我们来到我们这次最后的一场聚会。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得胜的生命，所以我们先讲到有得胜的眼光、得胜的口舌、得胜的旌旗，也讲到顺服主道的一个操练。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呢，你说容易，他也挺容易的，只要听见主的话照着做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当然我想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面对主的话真的把它行出来，我们晓得这个艰难的程度哈，也摆在我们眼前。但是感谢主，因为有这个赐生命圣灵的律，当神的话语加上人的顺服，他会带出一个奇妙的大能。所以彼得在讲到神的能力的时候，他说神的神能，这个神能呢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这个比在地上包括我们所谓的这个原子能啊都要大，在人看为不可能的事情，接着神的神能在我们生命里面要成就这奇妙的大功。那圣经里面呢，主常常提醒我们他说 你要学会分辨，你要能够来帮助你自己能够认清楚。所以当我们讲到得胜的生命的时候呢，它必须是要有果子的。那也接着这些果子我们来对照，主啊，我真的是照着你的心意去活了没有。所以在这第五讲里面我们一起来看得胜的果子，那用柔和谦卑这两样东西来作为一个鉴察。我们先一起来看几处的经文有三处经文，马太福音11:29，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们再读提摩太前书2:8，请。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们读彼得前书3:4，请。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按照你的形象创造了我们这些人，你愿意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能够活出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样式来。所以切切求主你做众儿女的帮助，好叫我们在跟随你的这一条道上能够越发的体贴你的心意，让我们在得胜的生命里面有份，让我们也得以结出得胜的果子来，好叫一切的颂赞来归给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喜乐与自由充充满满归给你所拣选的儿女们。谢谢主听我们祷告，靠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那在圣经里面主一而再再而三的在福音书当中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分辨。马太福音7:16-20当中说，品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树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够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品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主耶稣用这个看树你就看他的果子来帮助我们能够认识自己，也用这一个帮助我们能够来在属灵的事上有分辨。 你在这个地方哈，他有提到两样东西，特别是负面的哈，一个叫荆棘，一个叫蒺藜。当我们去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晓得的荆棘和蒺藜是在咒诅的当中它所长出来的。所以人当我们信靠耶稣以后，我们跟随主以后，我们不该让这些荆棘和蒺藜依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显明出来，因为这是咒诅的产物。我们反倒该在这棵树上面真的切实结出好果子来。所以如果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没有分辨，当我们在咒诅的事情里面有份的时候，当我们在那些蒙受祝福的好果子里面我们结不出来的时候，我们生命的光景已经出现了极大的难处。所以主在这里清清楚楚用这个果子给我们有提醒，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认识哈，特别是用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里面他说，只等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神的旨意非常清楚，让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能够不断的成长。等我们认识了神的儿子，等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继续的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让我们每一个人照着自己的方式来效法主。那基督长成的身量是什么样的呢？那主在圣经里面接着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了，我们每一个长大成熟的人，我们心里的柔和谦卑应当要显明出来的。这是在每一个神儿女的身上，应当是我们自己晓得让别人也能够看见的。如果柔和谦卑这个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显明出来，如果在我们的夫妻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父母，在我们的儿女面前，他们感受不了不到我们的柔和谦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真正照着好树结出好果子的方式活在主面前，我们依然还是那种身上长刺头上长角的这样的一种蒺藜荆棘的方式，这个我们问题就大了。那我们必须重新回到主的面前，晓得我们是走在什么样的一条路上，否则我们已经是偏行几路甚久了，以为做基督徒的日子就是这样，我们自己欺哄自己。所以在神的话语当中告诉我们说，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透过柔和谦卑哈，直接显明在我们众人的生命当中。在圣经里面非常看重哈这个柔和的功用，它能够承受地土，它让我们能够享受人生哈。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五章五节里面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所教导我们的和神在他的话语里面所教导我们的是恰恰相反的。人都告诉我们说你要强势，那你这个在单位里面，你在家里你才有地位，如果你这样揉下去的话，你会发现你什么都没有。主在圣经当中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最后能够承受地土的是那些温柔的人。我们在家庭里面哈，如果你自己没有这种柔和，你是那种刚硬，说实话即使你现在有家，那也不是你的家，那不是你承受，那不是你享受的一片地图，那不过是天天让你在那里打仗的地方，那不过是天天让你愤恨不平的地方。你即使现在拥有它，不是你享受，恐怕搞不好你到时连这外在的拥有都会失去。 所以我们看见哈，今天在各个地方，这个夫妻离婚、各奔东西的这种现象的多而又多，所以你会发现家庭的地图你失去了。你在工作单位当中，你凭着自己的那样的固执、那样的顽梗，你会发现一而再、再而三的，你在这个工作的上面失去地图。因为这样的一个顽梗不化，面对儿女、面对父母，所以亲情失去，连这样一个人伦正常的一种享受你也没有了。所以实际上在真正能够承受地主来享受的这个里面呢，唯有透过温柔你真正能够在中间来得到的。我们看见哈，在这个自然界里面，主把两样东西摆在我们眼前，一个是这个空气哈，你会发现呢，空气这样东西呢，只要有一个地方空着，它就过去。它所承受的地图是最大的。你可以吸它就吸它，你可以吐它就吐它，你可以抓它你就抓它，你可以走过去它就给你让开。但是呢，它充满的地方是最多的。那在这个地球上面，我们也晓得，水占据的面积也是最大的。所以在我这个国语当中有一句话叫做温柔是水，你用刀砍它你也就砍它，你用脚踩它你也就踩它，但是呢它顺着那个山势，它所走过的地方，它带出来的效力是最大的。所以在柔和的里面哈，它所显明的力量呢是非常之大的。包括在我们人体上面哈，那个小孩子从一出生开始慢慢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第一个出问题的地方在这嘴巴里面，就是他这个牙齿。牙齿跟舌头，你会发现呢，常常咬舌头的是牙齿，但是最早开始掉的也就是牙齿。留到最后的牙齿全都光了，舌头还好好的。能够承受地土的是在温柔的里面所带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法则，你会发现呢，我们在这地上啊，我们已经失去福分了，我们还不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里。所以接着箴言书哈25:15说，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够折断骨头哈，承受地土带出力量，也让我们能够领受神的话语。雅各书1:21说，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从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我们在神的话语的领受上面跟我们的心是否柔和有关系的。那主耶稣在讲到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特别在讲到第四种地土的时候，他说那是一种柔和的心，能够把神的道存在里面，以致能够结出果子来，有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哈。而且在柔和的当中是有真正的智慧和善行。雅各书3:13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所以智慧和温柔没有分开过的，真正的善行是在温柔的里面所行出来的。那我们信靠主的人，那主也让我们看见哈，如果你传福音，而且你的福音能够带出真正的果效来，不是在你的自以为是的能说当中，不是靠着你的能讲，不是靠你有什么手段，真正能够带出长久果效的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方式， 是在你的温柔的当中，是在你对于神和人的敬畏里面带出来的。所以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而且呢，在温柔的当中哈，还能够得免大过。传道书十章四节，他说：“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我想在我们单位的工作里面，如果你做一个项目的时候，你真的出了问题了，这时候能够让你自己哈免大过最好的方式，你伏在掌权者的面前，你能够来面对自己所惹出来的这些麻烦，而不是硬着镜像依然自傲。那我们在家庭里面也是这样，如果我们面对自己的过犯，我们真的愿意有一个认罪悔改的心，无论在我们父母面前，无论在我们配偶面前，神会给我们开条路。我们教会哈是91年成立的，在多伦多。那当时这个创会的这个牧者呢，他我们都叫他这个王老师，他是国内的一个老传道人，他跟这个王明道呢是同工。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又40年》，因为王明道先生呢他自己写了一本书叫做《50年来》。那他后面因为他活了将近90岁，那后面呢还有40年，所以呢这个王老师呢他就写了这个《又40年》这本书哈。那他在国内的时候呢他自己因为信仰的缘故坐牢，被人家批斗。那有一次他就分享到自己被批斗的情形哈。当时呢被批斗的时候，你一个一个呢你要喊自己打倒自己的，那如果你愿意在众人面前这样去喊的时候呢，就表明你是顺服权柄的，那你的态度是好的。那当时呢当这个老弟兄这个被人带到这个街上去批斗啊，去游行的时候呢，在所有喊的人当中啊，那领导一说你们现在开始喊打倒谁谁谁，都是叫他自己的名字哈，所以他这个他叫王长兴，他在那个地方呢他喊的声音是最大的，他说打倒王长兴。那感谢主哈，当然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晓得他说按照圣经的说法，我这个旧人早就该被打倒的，所以感谢神今天有人吩咐我来打倒，那是快乐无比的事情。所以他在那里是坚决打倒。当然对于这个领导来说，那他就是因为听话嘛，顺从嘛，所以他当时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他受到的刁难是最少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哈，就说柔和能够免大过，实际上是给我们自己开路的，也能够挽回别人。加拉太书6章1节哈，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在圣经当中他特别把人能够挽回过来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当人要去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必须要有温柔的心。如果你是用那种强硬的方式，你会发现带出来的结局呢都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当人没有温柔的心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你可能会论断，你可能是定罪，你不是在做挽回的工作，你可能甚至还是在做拆毁的工作。所以柔和这样事情哈，在一个成熟的生命里面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主讲到柔和，他也讲到谦卑哈。 谦卑，它是承受神国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一开讲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在马太福音5:3里面哈。你是否能够承受神国，那最直接的就是透过你里面是否有这样的一个谦卑。我们留意一件事情哈，圣经里面说天国就在你们心里。我们一个做基督徒的人，我们跟随神的人，如果你心里面很骄傲，现在弟兄姊妹啊，在那一刻天国不在你里面。一个信耶稣的人，如果你依然苦读奋恨，你在那地方咬牙切齿，你在天国的外面，你在那黑暗当中。所以如果你去看圣经里面讲到天国比喻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人，如果你不照着神国的法则去行，你在那一刻你在天国之外，你在那个黑暗里面，你是那在那里哀哭切齿的人。所以神已经把这个审判也清楚告诉我们了，这是就着现在哈，天国就在我们心里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来说的。所以如果你心里面带着那样一种骄傲的话，你会发现在那一刻你在天国的门外，你在那个黑暗当中。所以就着基督徒来说哈，我们说一种我们现在活在世上，这是我们现在的状态。那么将来我们会到永恒的天家，我们会到天堂里去，那也是将来永恒的一个状态。但是就着现在来说，从主耶稣传福音开始，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们面对天国的时候，这整个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个关于天国比喻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天国的审判是立刻的，是当时的。你只要现在犯罪，你立刻你就落在天国的审判当中。你现在不饶恕，你的心立刻就受捆绑，你立刻就在那里受刑罚，因为平安就立刻从你身上离开。所以这是讲到天国的律哈。那虚心，它是一个人在天国里面它不可或缺的一个首要的条件哈。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彼得前书5:5，谦卑也是我们蒙神赐福的这样的一个前提。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他赐恩给谦卑的人哈。那你会发现呢，在谦卑的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中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狗眼看人低。所以当你老是看不上别人的时候，当你在家里面你老是看不上那一位的时候，那我们要留意了，我们没有活在人该活的正常的情形里面。因为主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是一个全心谦卑的人，你是一个看别人比自己强的人。所以我们常常需要问问自己啊，你在家里面你有没有看见对方比你强的地方？你在家里面有没有看见你孩子比你强的地方？你在家里面有没有看见父母比你强的地方？你在教会的同工当中有没有看见这个弟兄那个姊妹比你强的地方？如果你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哈，我们一定会有问题。所以这个谦卑带出来的一个功用呢，是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它也是有尊荣的先决条件哈。所以尊荣以前必有谦卑，那在箴言书里面几次哈都接着这个来提醒我们。所以你会发现呢，现在很多的人他不愿意谦卑，他在那里骄傲里面，他想能够在人面前显出自己的尊荣来。恰恰相反，神所告诉我们的是说，你必须要在真正的谦卑里面，你后面才会有真正的尊荣。如果你要自己去强取那个尊荣的话，你带来的一定是全然被降卑。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和撒旦的区别就在这一点上面。 全然相反，主是完全降卑自己，以致神把他升为至高。那撒旦他想跟至高者比高，结果他被降为最低。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我们如果是效法主，能够在主的柔和谦卑上有份，那神自己说他要把我们升为高。如果我们不是效法耶稣基督，我们是效法那鬼的样式。我们想在家庭里面自高自大自傲，我们必定被降为卑。这是主的话语清楚告诉我们的。所以谦卑这样事情呢，不是我可学可不学的，是我们非学不可的，而且是一定要学到家的。那在圣经当中哈，他也把这个如何造就出柔和谦卑的品格的方式呢，来告诉我们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29里面哈，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当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他立刻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如果要在我们里面能够带出柔和谦卑的样式，效法主的样式，这个是我们必定要走的一条路哈。当我们来看主的样式的时候呢，一个是在这个马太福音26:39里面，主耶稣他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在主耶稣所有的祷告里面，我们晓得哈，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祷告。那主耶稣一切的得胜当中，我们看见呢，这是他得胜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的那时候呢，他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如果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真的要造就出柔和谦卑的这个品格来，这一个祷告也必须时常成为我们自己的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面对家庭的难处，也许一年，也许两年，甚至十年，甚至可能更多，这么长时间我们面对这样的一种艰难，你怎么办呢？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想自己出手。但是如果我们面对这种难处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啊，不照我的意思，就照你的意思，我们自己俯伏在神面前。我们面对在教会服事当中，有时候难处非常大，我们盼望有一个更好的方式能够来解决现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同样有一个心志，主啊，按我的意思，我盼望是这样。但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依然可以对主说，主啊，不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如果每一件事情我们带到主的面前都是这样的一种心态，亲爱的弟兄姊妹好，柔和谦卑渐渐就出来了。所以这是接着我们在主的面前选择绝对顺服他，选择不断的弃绝我们自己，让十字架舍己的功夫一而再再而三的坐在我们里面，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那这样的一个柔和谦卑就出来了。所以当我们看见环境依然艰难没有变化的时候，我们到主面前来对主说，主啊，不照我的意思，就照你的意思。这样负主轭，学主的样式哈，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显明出来。我们看见呢，谦卑照着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哈， 它是人在神的面前当有的一个基本心态。在雅各书四章六到七节里面，他说：“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相信呢，我们做神儿女的人，我们都盼望多多的领受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越多越好。那主告诉我们了，神把恩典加给谁呢？加给那些谦卑的人。神会把恩典从哪里取走呢？会把那些骄傲人身上的恩典给取走，而且不但是取走，他会到一个份上，神还会阻挡骄傲的人。所以谦卑，就着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每一天的生活来说呢，是不可或缺的。弥迦书六章八节，他在讲到，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是否谦卑，直接决定我们在每天的日子当中哈，是不是有主同在，是不是真的能够经历神赐恩的作为。所以第一个方面，我们说是负主的恶，学主的样式哈，来造就出柔和谦卑的这个品格来。那第二个方面呢，他接着我们对于神所设立的权柄的直接顺服来学习。彼得前书五章五节，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说，如果人能耐再大的话，你也不要做一个站在神对立面的人，你千万不要做一些事情让神在那里来拦住你。那主清楚告诉我们了，如果你是一个骄傲的人，那你绝对是一个被神拦住的人。那我们能力再大，我们的寿命再长，你会发现在这位万有的神面前，那我们都输定了，而且我们输惨了。所以主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透过在人面前的顺服哈，那就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柔和谦卑的事情上面呢，能够有学习。所以弟兄姊妹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是为人儿女者，我们在自己的父母面前是否真的有那一种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全然顺服的心。那包括在教会的服事里面哈，我们对于其他同工，我们是否真的有那种愿意顺服的心？我们跟同工相处的时候，弟兄姊妹能否看得出来这个人身上有柔和、有谦卑的品格？或者我们给同工的印象是，没有办法，只要这个人一说，不照他的做，我们就没路走了。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方式，那非常显然，我们是一个硬着镜像，我们至终会成为一个被神拦阻的人哈。所以这个是透过这个受服权柄的学习。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呢也非常非常要紧。你是否真的认识到自己的卑微？在撒母耳记下讲到这个米非波设哈，他是扫罗的孙子，是约拿丹的儿子哈。大卫王因为约拿丹的缘故，在那里恩待米非波设。那米非当他听见大卫王要请他一同同席吃饭的时候呢，这个米非波设哈就在那里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的眷顾。那在圣经里面诗篇113篇的第七节哈，说神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当中提拔穷乏人。在我们对于自己的认识上面呢，我们是否真正清楚知道哈，原来我们在主的面前是蒙主抬举的人。 我自己信耶稣的那一天哈，那一次 我是在滑铁卢，但是是到美国的这个Pennsylvania 来参加一个 Labor Day Weekend 的劳动节周末的一个退休会，就在那个退休会上面呢，神关照我，让我意识到我是怎样的一个罪人。当从小到大各样的罪像放电一样摆在我眼前的时候，我深深知道我是一个活该下地狱的人。那时候我心里面在想哈，如果我们中国人所说的18层地狱是真的，那我是那一个该下最底层的那一位。所以那一天我在神面前悔改认罪，我知道若是耶稣的血不洗净我的罪，我是一个绝对下地狱的人。所以我求告主的名，我相信接受主。那我深深知道哈，自己呢是一个在灰尘里面蒙神所抬举的人，是一个在粪堆当中蒙神所提拔的人，在主的面前实实在在是跟死狗一样。有一次去年哈，我回国内，在浙江那一带，在那里带领聚会。那因为回到国内的那个 schedule 啊，那个时间都排得挺紧的，每一天呢大概要讲个7-8个小时，然后一讲呢，那10多天一气下来的，所以没得停哈。当地呢有一个弟兄，他就跟我一起，我去到不同的点的时候，他就跟着我一起去。那10来天下来以后呢，那他的妻子哈就来看他，那他看见这个弟兄跟着我一起也挺累的，然后看见当地在这个安排这个时间这个上面的时候呢，安排的这么紧，连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心里面呢就有一点愤愤不平哈。他就在那里说，他说怎么能够这样安排时间呢，把人当牛使。他就在那里替我抱不平哈。那当时呢我就跟这个姐妹说，我说姐妹啊，我说你知道吗，我说从我门主拯救的那天开始哈，我意识到一件事情，就像圣经所说的，我知道我是一条死狗，如果死狗能够被人当牛来使的话，那叫做抬举。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哈，我们对于自己在神面前卑微的认识非常非常要紧。如果我们清楚原来我实实在在若不是神的恩典，我自己什么也不是的，那当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真的在神的话语当中有这样一个认定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我们没有任何可以自以为可以骄傲的东西。创世纪2章18节哈，那这里有话也是对做丈夫的说的，也是对我们做妻子的人说的哈。当我们去看圣经里面神设立婚姻的时候，有一次我听一个关于交友婚姻恋爱的讲座哈，我是在听那个磁带，那个讲员呢在那里讲说，为什么我们要进入婚姻呢？他说哈，哎呀，因为神爱我们，我们的爱太多了，所以呢我们要在婚姻当中来跟对方分享我们的爱，所以我们需要进入婚姻。那个讲员他没有结过婚哈，所以我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讲，我觉得他讲的挺好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进入婚姻的人呢，我们晓得我们的爱多不到哪去，挺有限的。当然实际上这个跟圣经直接的教导是相符的，神在圣经里面最早告诉我们他设立婚姻的缘由是那人不好，需要帮助。所以你进入婚姻不是因为你爱多要跟别人分享，你的爱不太多，要更多一些，所以接着对方要来帮助你，让你学习爱。所以我想呢，对我们来说哈，凡是在婚姻里面的人，我们需要谦卑。因为主说了，你为什么需要进入婚姻？你不好，在神所造一切里面全都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甚好，结果碰到人的时候出问题了，那人独居不好，需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我们都不是保罗， 保罗他独身，他愿意在神面前顺服，神一告诉他话语他就豁出去，他就照着做，他用不着我们这些人、非得透过婚姻这样的一种磨合，这种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天天这样的一种一而再再而三的磨合，几十年的磨合，让我们稍微能够学得更多一点爱。所以我们需要帮助，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认识非常非常要紧，会救我们的婚姻。因为你就明白、原来神借着婚姻是来成全我，是在帮助我，让我能够在忍耐的事情上面，在这些品格上面，在柔和的事上，在谦卑的事上有更多的学习。所以凡是在婚姻里面的人，我们面对神给我们的那个配偶的时候，我们想好了，有神的话语为凭据，主啊，谢谢你，你借着他来帮助我。国内有一个传道人叫做宋尚杰，那他原来多年以前也是到美国留学拿了一个化学方面的博士，然后回到国内去传福音。他是福建莆田人，那莆田的普通话呢比较够呛，因为那个说话我们通常说那个舌头比较大，所以人家听不太清楚的，很多时候你不注意听的话，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有一次他在那里讲道，他也讲这个要谦卑，这个莆田话讲谦卑的时候呢，他说你们要谦卑，你们要枪毙，要枪毙啊。我们在婚姻里面的人，你如果不谦卑，知道你需要帮助，你要被枪毙。所以被枪毙的挺多的，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如果我们自己不晓得在我们个人生命里面我们怎样卑微，在我们的婚姻当中神怎样要来成全我们， 我们没办法学好柔和谦卑。要拒绝一切的刚硬及怒气。那马太福音21章里面他在这里说你的王到你这里来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那在这个出埃及记13章13节里面，凡头生的驴你要用羊羔来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你儿子中头生的都要赎出来。大家留意一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有两种动物，一个叫驴，一个叫羊羔。那在这个马太福音21章第5节里面和这个出埃及记13章13节当中呢，我们看见因为主是神的羔羊，所以我们看见驴和羊羔都同时出现。神的心意非常清楚，驴是来代表那个应着镜像的人，羊羔是来代表羔羊的柔和谦卑。我们原本是应着镜像的驴，当我们跟随主来效法主的时候，他要让这个羔羊的柔和谦卑的样式显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如果是驴的话，你不用羊羔来代赎会被打着颈项。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自己在这羔羊的这个柔和谦卑上面呢，能够切切实实的学到家。那在圣经那里面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他显在弟兄的身上和显在姊妹的身上呢会有所不同。所以主在圣经里面把一个成熟的男人该有的样式来告诉我们了。提摩太前书2章8节，他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一个男人当你成熟以后，你应该是一个无愤怒无争论的人。你在教会的服事里面，你在家庭的生活当中，你是一个随处举起圣洁的手带领一家来到神面前的那一位。一个成熟的女人 照着耶稣基督柔和谦卑显在他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他带出来的应当是长久温柔，应当是安静的心。所以主已经把这个模子啊都给我们摆好了，我们必须是照着这些模子被塑造出来的。当我们看见在我们生命里面真的有这些果子的时候，我们才晓得我们是一个在跟随主的人。有一次我的儿子啊，他七岁啊，但是在这更早一点，那有一次他因为一个事情呢不高兴，他就在那里哭，在那里闹。那我就把他叫来了，我说儿子，那你要的这个东西呢，爸爸可以给你，也可以不给你。如果你好好说的话呢，那有可能给你。如果你用这样一种闹哭的方式呢，那你是拿不到的。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哈。所以那一次呢，我跟这个跟我儿子呢，就这样来教训他。我想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常常也这样来教训自己的孩子哈。结果同一天呢，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当这个事情发生，因为不照着我的方式，我自己呢这个脾气啊，我心里面这个怒气也就出来了。当我正怒气要出来的时候呢，我跟我儿子说的那番话哈，突然回到我自己的脑海里面来。我才意识到一件事情，原来呢，我们人在这个过程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小孩子不高兴就是借着哭来表达，因为他没有成熟。但我们年纪虽然渐渐长大了，但是我们一高兴一不高兴，我们就借着愤怒来表达，我们本质上没有区别，一个是借着哭，另外一个是借着发火。所以一个依然受愤怒依然受争论辖制的男人，他没有长大成熟。不管你年纪多大，40岁60岁80岁，没有区别。所以在神的眼中，他愿意看见男人能够结出这种果子来。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是一个举起圣洁的手在神面前随处祷告的人。做姊妹的也是如此，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当这个羔羊的品格显明在姊妹身上的时候，有一样东西是神看为极宝贵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哈，特别是姐妹们，你想想哈，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样东西是神都觉得宝贵的，那这样东西是不得了的东西。无论如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要把它得到的东西，那就是这样的一种长久温柔，这样的一种安静的心。这个带出来的力量是不得了的，这个带出来的果效是非常大的。所以在神的面前，无论是男人女人哈，主都把我们当有的这样的一个样式呢来提醒我们了。所以为了能够造就出我们这样一个柔和谦卑的品格来，我们需要操练的哈，需要去习练的。所以在希伯来书5章14节里面，他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了。我们必须在一件一件的事情里面刻意的去学习去操练，以致让我们能够有所分辨。在这个诗篇141篇第5节里面说，任凭一人击打我，这算为膏油；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我头上的膏油喝。我的头不要躲闪，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在我们学习柔和谦卑的事情上面呢，神给我们预备了很多机会，在你的家里预备了很多机会，在我们服事的过程当中预备了很多机会，在我们在单位里面工作的时候，神给我们预备了很多的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常常你会面对别人的击打，常常你会面对别人的责备。当你在家里面，当那些让你觉得不好听的话，让你会跳起来的话临到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我们如果没有学习，我们就以硬碰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口还口，我们就这样做了。 当我们每次这样做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好，我们失去一个福分。因为圣经说得非常清楚，接着别人的责备，神是把膏油加在我们头上。接着在教会里面，别的弟兄姊妹对我们的指责，神把膏油加在我们头上。但多少次我们面对神正要把膏油加下来的时候，我们把它给打了。所以真正神要加到我们身上的膏油，我们都没有得到。我们柔和谦卑的品格没有造就出来，我们依然还是活在以往的属血气的人当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真的能够认定一样东西，原来神接着环境里面所发生的每一次不合我意跟我过不去的一切的事情，在造就我生命的品格，要让柔和谦卑从这里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好，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的一个认定非常非常要紧，也就直接决定了你是否能够在这个柔和谦卑上面好，做一个承受神加膏油给我们的方式，以致呢我们行在主的面前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28-30里面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不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想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哈。劳苦担重担的人挺多的，没信主的时候你就在担，信主以后当我们没有到主面前来好好学习的时候，你继续在那里担。但是凡来到主面前的人，主这个安息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你已经可以有这个安息了。但是呢，你是否真的享受到了呢？你会发现哈，这个28节你是有得了这个安息，但是这个安息你是否真正享受到？那在这个29节里面，你得了，但是你没有想到，怎样你才能够真正享受到呢？唯有透过学主的样式，负主的轭，你接着心里的柔和谦卑，你才能够真正享受到。当你从生命品格造就的角度来看待我们每一天日子的时候，主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条路我们已经走上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哈，求主帮助我们，得胜的生命不是一个口号，得胜的生命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具体面对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在主面前所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让环境里面外在的事情成为我们生命品格的一个造就。那这样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我们就没有徒劳，我们就得以像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得以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样式。所以求主帮助，盼望我们自己包括我们周围的人能够看见我们在得胜的果子上面柔和谦卑真的显明出来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晓得你何等爱我们，你定义要在我们里面来做塑造的工作，你把我们拯救，你也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以致能够有神儿子的样式。所以切切求主柔和谦卑的品格得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得以显明出来，让我们在跟随主的道上真的来体会，主啊谢谢你，你给我们指明的道路实在是何等的美，实在是何等的上，让我们能够发自内心的在这一条生命的道上来做一个一生一世单单跟随主的人。所以切切求主将你的恩惠向你的儿女们来显明，好叫我们在你面前的年日不至于徒然，好叫一切的颂赞单单的来归给主。听我们的祷告，亲爱的朋友们好，感谢主的恩典。那我们教会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退休会，当你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 那我们这次的主题是讲得胜的生命。那你也听见了不少神的话语，也盼望这些话能够做你脚前的灯，做你路上的光，能够做一个在劳苦重担的中间来到主的面前得到安息，来学主的样式来享受安息的人。所以我继续有一个邀请，当你来到我们中间，因为神的旨意他不愿一人沉沦，他愿万人悔改而得救。所以晓得你来到这里绝不是偶然，当我们在这里传讲主的话，你愿意在这个时候敞开你的心，做一个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神的恩典他要领导你。所以我特别邀请这样的朋友们，你内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感动，你愿意在这个时候迈出这一步来求告主的名，我就请这样的朋友哈，请你举起你的手来，表明你在主的面前，你愿意在今天这个日子切实的来求告主的名，好叫你的生命也连于耶稣基督的生命，好叫你自己一生一世的年日也能够做一个在耶稣的得胜上有份的人。所以我特别邀请哈，这样的朋友们，因为主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让我们面对这个被谬弯曲黑暗淫乱的时代，能够来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所以我特别邀请我们中间这样的朋友，你愿意在今天这个日子切切实实来求告主，得到耶稣基督拯救的恩典，那你自己愿意在主的面前迈出这一步。因为你举手不是给人看的，没有人能够救你，唯有在十字架上替你替我舍命的耶稣基督，他能够把这救恩做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非常感恩哈，我们有这个一个周末的时间能够在主的面前，盼望你今天在这个日子能够得到这个福分。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凡是愿意的，我请你举起手来，有没有？好，感谢主哈。我下面呢，我带大家做一个祷告，我说一句，请大家呢一起跟着我来说一句哈。我们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谢谢你，因为你要叫我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来到你面前，我愿意敞开我的心，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求主拯救我，赦免我的罪，赐给我永生，也带领我前面的道路，让我有得胜的生命，有得胜的眼光，有得胜的口舌，凡事上高举主的十字架，顺服主的话语，结出柔和谦卑的果子来。听我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